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就一起打开诗篇七十三篇，我们从第一节就开始看起。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心里单纯的人，单纯信主的人，不是说他头脑不好。有人说爱因斯坦是头脑复杂，心思单纯。我想我们基督徒如果能这样也是很好，我们能够有聪明，想得很周到，很全备，很有想象力，很有批判力的思维，但是我们的心是谦卑的，善良的，向着我们的主的。愿我们有清洁的心。我们华人实在是很聪明，我常常觉得华人，尤其你看这些三国啊、水浒啊，我是不看红楼梦的，不过听说林黛玉也是这种特点，心眼特别多，想得非常的讲一句话里面话中有话，话中套话，很麻烦。我们思维丰富可以，但是求主让我们单纯。约瑟他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的，他很符合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人觉得他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觉得是应该很普遍的。我是第一个就要逃避，虽然老年了还是有少年人的私欲。那么逃避少年的私欲可能我们都要做，但是我求主帮助教会里，你逃避少年私欲的同时，你能够找到清心祷告主的人，我们能够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约瑟不是没有私欲，约瑟不是没有欲望，那是合理的。那么人饿了就会想吃，渴了就会想喝，困了就会想睡，我们身体有欲望不是一件坏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当这欲望成为我们主的时候，像应该雅各书说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那个欲望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我不知道那个界限在哪里，但是久了就怀胎了，然后就长大了，罪迹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当约瑟被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创世纪三十八章里面讲，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说得很好，他不是说哎呦这事不行哎，因为主人会知道，主人会发现。各位，如果我们做事，这个爸妈会被发现，牧师会被发现，长老会被发现，警察会被发现，这很难制止我们犯罪，因为我们可以想办法叫他们不知道。但是约瑟知道一件事，我可以瞒住每个人，我瞒不住上帝，我不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得罪神。约瑟和大卫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会想到不要得罪神。我们想到太多了，我们想到名，想到利，想到德，想到失，想到讲这句话是怎么样，想到那讲那句话怎么样。我也觉得我们政治人物特别是这样，讲这个做这个动作可以赢多少选票，失去多少，失赢之间我赚还是赔，就是不是在想到正不正派，想到的是我的得或失。 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不管我们怎么想，我们得到赏赐只能从神那里得，我们得罪的也只有得罪神。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大卫在写他的悔改诗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多人有误解，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像那个政治学家 Hobbes 就说，大卫没有得罪乌利亚，因为他是君王，有权做这样的事，但他得罪了上帝，因为上帝禁止人奸淫。那 Hobbes 是误解了，你得罪任何人，任何人包括拔示巴包括乌利亚都是属神的，你得罪任何人都是得罪上帝，因为他们后面的主人是上帝。让我们只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别人。让我们常把主放在右边，使我们不至于跌倒。他说是这样说了，我觉得很真实的。他说了，他说是，哎呀，清心人有福啊，他们必得见神啊，真是好啊。但是他办不到，我们也办不到。第二节，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险些跌滑，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险些信不下去了。这个我险些信不下去应该不是一次，我们常常会有的。什么时候险些信不下去？什么时候险些跌倒？是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吗？是色情金钱的引诱吗？这都有可能。但是魔鬼的厉害，罪的厉害就在于没有任何恶人来引诱你，你看到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我也觉得我们看到恶人享平安我们心怀不平并不一定就是错的，就是这是不对的事嘛，不应该发生嘛。但是当恶人和狂妄人享平安，你继续不断的心怀不平，你继续不断数算神在他们身上有多少恩典，神在我身上有多少无辜，我有多少无辜，神对他多么的好，神对我多么不好，我就不想信下去了。我自己有这个问题，我也碰到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问题。有朋友跟我讲，他说他传福音给他的同事，他是医生，传福音给他的同事，那么同事呢没有还没信开始祷告，哇，神都垂听，大家小孩啊什么都很有成就，然后好像是接近信主了。他说我一点都不高兴，他说我教授，又是教授又是医生，儿女又有成就，他们都没信主就这么好，我家里也没有教授，我是一个医生但是苦哈哈的，上帝很不公平。他有说他是不是没有信主。那么我们的跌倒常常是看到别人，看到尤其是恶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这也是对的，我们相信神会公平的审判。但是我常常讲，因为圣经讲的很多，在今世报应，物质上肉体上的报应跟我们的信仰并不一定成正比。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信得好，你的德性好，你的福气不一定更多，你的寿命不一定更长，你的薪水不一定更高，甚至你的家庭不一定比别人幸福。那么当然，当我们看到神对别人好，对恶人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加油添醋了。所以不是都恶人都很好，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就觉得有代表性了，他们享平安我们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力气却壮实， 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招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着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这句话我是最受不了，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我们是心里所想的从来没得到。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这个你在很多时候历史上政治圈里面、家庭里面，甚至教会里面，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我们就怪罪领导，有的时候怪罪同事，有的时候怪罪部下，有的时候怪罪，最方便就怪罪上帝，因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带领中。而这些人呢，第八节不仅讥笑人，说恶意说欺压人的话，说话自高，而且他们的口亵渎上天，就是上帝啊，他们的舌毁谤全地，就是上帝的地啊。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哇，大卫写的时候还是我们台湾的民谣，就参考了这句话，苦酒满杯，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我不知道这个他们是指谁，不确定。他们可能是指第八节的他们，或者是第五节的他们，第四节的他们，就是恶人。他们都是在讲恶人。但是就距离来讲，第十节十一节距离这么近，所以那个他们也可能是神的名。神的名说神怎么晓得呢？至高者岂有知识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开始动摇了。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好了，快要跌倒了。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那意思就是什么？我也要去犯罪了。意思是什么？我不要持守正直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信主好艰难哦，上帝不公平，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干嘛这么善良，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干嘛要常常克制约束自己，守基督教的这些清规戒律，守这些人不可能遵守的。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每天这些事情，就是不公平的事情，都叫我愤愤不平，都叫我差一点跌倒，甚至有的时候恐怕已经跌倒了。那怎么办？有的时候就不信了，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下面就是我要自立报复了。各位，罪恶的世界我们怎么反应？我们绝对不是不抗拒恶人的行为，因为神设立政府也是这样做的，或者任何一个权柄都要这样做，但任何一个权柄都有他的罪恶。我很难说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什么模式，我们看到罪恶要一二三这样走下去，因为反应不一样嘛。对于亚哈，他有一个很忠心的仆人叫俄巴底，亚哈的家宰吧，管他家里的一切。亚哈那么坏，他是亚哈的忠实的仆人，最忠实的。但俄巴底圣经讲为人极其敬虔，冒生命的危险保护耶和华的先知。就是我常常讲说，我希望我们对政治的见解不至于妨碍我们在信仰上的合一和相爱。那么好像很不容易，但是实在各位，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主更认真，好叫我们对世上的事更不会做错误的反应。作恶太多了，我要报仇了。起码如果我们一直想上帝不对， 一直想自己对，我们容易变成负面的，我们容易滑跌。我讲过圣经里面几个正直甚至正义感很重的人，可是下场非常悲惨。户塞我们不太熟悉，我以后有空再讲。亚撒龙，圣经说他的外表从头到尾毫无瑕疵，从他的脑袋聪明智慧以及他的正义感我们看也是很强，他就是缺少对上帝的敬畏。你没有看到亚撒龙对上帝有丝毫的信心，一点都没有。另外一个正义感很重，见恶人享平安的时候就心怀不平，然后没有人惩治，我就有机会就要报复了。就是大卫的谋臣亚西多福。亚西多福根据撒母耳记下23:34，他的儿子叫做以莲，是大卫的勇士之一。那么撒母耳记下11:3，以莲的女儿是拔示巴。所以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亚西多福后来那么恨大卫，因为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拔示巴。拔示巴后来当然我们都知道跟大卫结婚了，我们也知道拔示巴跟大卫生了所罗门。也就是说亚西多福如果没有叛变，亚西多福如果没有自杀，其实就算他叛变他自杀了，血统上他跟所罗门还是很亲密的。如果没有自杀没有叛变，亚西多福就是大卫的亲家，所罗门的外曾祖父。所罗门的智慧当然是上帝给的，不过也可能是亚西多福神借着亚西多福的遗传。撒母耳记下16:23，那时亚西多福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出的主意都是这样。他出主意你问他好像问上帝一样，他非常聪明。我不知道亚西多福什么时候发现大卫玷污了他的孙女，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猜想整个这件事情，他有没有猜想到这个蹊跷。孙女婿乌利亚死得怪，是不是也死于非命？他等到一天亚撒龙叛变了，恐怕叫他欣喜若狂。像亚撒龙一样，亚西多福非常优秀，但他们都远离神，他们没有祷告过，没有任何求神信神的表现。亚撒龙叛变了以后，亚西多福为他出两个政策，一个使他能笼络人心，他说你跟你的父亲的妃嫔同寝，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你跟你的父亲的妃嫔同寝。另外一个主意是速战速决，跟妃嫔同寝的记在撒母耳记下16:22，速战速决赶快杀掉你父亲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7:1-3。他的计策一个被采取了，就是亚撒龙跟大卫跟父亲的妃嫔同寝，这是羞辱大卫，这是报拔示巴被羞辱的仇。一个是速战速决杀掉大卫，这是报乌利亚被杀的仇。 这个计策很好，被破坏了，被耶和华破坏了。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二十三节，当大卫最后说，当亚沙龙说，我们不要快攻，我们把军队聚集齐了，人够多了再去攻打。亚西多夫说是要快，结果亚沙龙没有听亚西多夫的话。亚西多夫很聪明，他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二十三节，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我非常想知道他写什么，我非常想知道他写什么，他对上帝怎么说，他会跟大卫讲几句话吗？他会跟他的孙女讲几句话吗？他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我不知道他跟他孙女拔示巴的关系如何，我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他会不会很疼他的曾孙所罗门。他吊死了，圣经中自杀的人有几个，吊死就这两个。有没有在上帝的旨意中，犹大有跟亚西多夫差不多的地方？不晓得。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到五节，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三十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各位，我们承担不起，我们承担不起任何的罪恶，担当我们罪恶的只有耶稣。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什么意思？生气却不要犯罪，就那个 voice 希腊文的那个口语气来讲的话，是命令句，当然也是劝告句，命令句。你要生气、哦、哇，感谢主，上帝居然叫我生气。你要生气，但是你不要犯罪。那什么叫做要生气不要犯罪？照经文来看，你气太久就是犯罪了，你气到太阳下山就是犯罪。所以你黄昏五点钟生气是很划不来的，只能气一个钟头，当然那是划得来的，你就不要气久。我想不要含怒到日落，跟日落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了，意思就是不要太久，因为太久会在你心里发酵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气啊，他还是在那里嚣张啊，我的冤还是没有伸啊。我只能求主帮助我们，圣经上给我们的劝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一定有了心怀不平，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够太长久的，然后失去了信心。其实作者知道一开始就有这种思想也不对，就不对了，你对上帝怀疑是不对的。所以十五节，诗篇七十三篇十五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要这样讲，我对不起信友堂弟兄姐妹，我如果要讲说上帝不公平，的确是不公平，这是对不起，这是用奸诈待 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但我又不能不说，我又不能不愤怒，我怎么办呢？是不是下面讲的就是今天的答案呢？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不能明白吗？这个上帝这样的带领不能明白，连耶稣在十字架上都会问。有人说问号是魔鬼的记号，有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因为问号问好像是信心不够，但是问号绝不是魔鬼的记号。问答上帝天使耶稣都有用过，我们可以问，我们求主回答，主若没有回答，清心人有福了，有答案没有答案我都相信你。为难啊，什么时候好像有答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里很宝贵的一句话，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好像是事情有一个转折了，好像是我的难题有个转折了。转折似乎是两件事情造成的，一个是我进了神的圣所，我到了神的圣所，我到了神的家，我到了教会，我到了团契，也就是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疑惑终于解决了。我进了神的圣所，这不是说我们平常一个人或在公司或在捷运或在任何地方神不会感动光照我们，可是的确他是说我进了神的圣所，好像我就想通了。哎呀，各位，我知道你进了神的圣所常常是反而想不通，问题就来了，答案没有，但是还是求主帮助我，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势包括罪恶，我们相信。另外一个是思想他们的结局。各位，可能你都觉得这 无济于事，一点都不补。结局是将来他在地狱被火烧啊。I don't care， 我要他现在被地狱火烧就可以了。我们不大去盼望看不见的事。保罗说：“谁还盼望他所看见的？我们是谁还看见他所？谁还盼望他所不看不见的？”我不管明天，我现在舒服就好。我不管将来，现在如意就好。各位，现在不是不重要，现在很重要，现在过去将来都在神的手里，现在过去将来我们都要求神保守，现在过去将来神都在做事。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有现在，有过去，有将来。有过去，我相信神创造，这是过去的事。有过去，耶稣为我们死了复活了。有现在，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有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现在过去将来都在神的手里。当我们在现在看不到神的手的时候，也许他们的结局，也许神的过去，这里是讲他们的结局。如果你要想到神的创造，神的任何作为，圣灵提醒了你，神是爱你的，那就好。这里是思想他们的结局。十八节，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这个滑地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查，是什么东西。我自己现在想事情都容易想到孙女。这滑地我马上想到他们溜滑梯嘛，很快乐，滑得越快越快乐。 但是掉下去如果摔了一跤也是很危险的。他们掉在沉沦中，在快乐当中滑到了沉沦里面。他们转眼之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给他恩典，转眼之间，本来是觉得一生之久，现在是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我听到一个世俗的这个新闻评论人，我不是在讲政治啊，我希望这只是一个历史，就是他说，我不知道他怎么有这个智慧，真是一个智慧。他说他劝听众观众，哎呀，不要太在意现在怎么样，过得很快的。他说去年这个时候全台湾谁最红？韩国瑜。才一年转得这么快。各位，我们求主帮助，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永恒的事，我们从短暂看到永恒，我们从永恒看到短暂，我们看到，我们也得到圣灵对我们的安慰。不是说基督教是鸦片，这是共产党对基督教的一个批评。基督教是鸦片，所谓鸦片就是让你忘记现在的痛苦，还飘飘欲仙嘞。就是宗教，尤其基督教，哎呀，忍一忍啊，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你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哎，这自战自清的，这鸦片，让大家还觉得哇，为主受苦很好，这鸦片。哎，我觉得讲的并不错，哎，不全错。我们的信仰是有一种功能，这个功能叫我们在痛苦中能够忘记那痛苦，在痛苦中甚至有快乐，但是没有副作用，没有伤害身体的副作用。甚至痛苦是有的，但是那个盼望是甜蜜的，是真实的。我们相信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所顾念的是不见的，不是所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不见的是永远的。不见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上帝。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主的荣耀，开我的眼睛，看到十字架的奇妙，开我的眼睛，看到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我们真是有福的人，我们蒙了上帝的拣选，我们蒙了上帝的恩惠，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恩典，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他若显现，我们必定要像他。我们在世上我觉得很荣耀的一群，我们真是需要圣灵常常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多么荣耀。有一个电影很出名，那么《暴君粉尘录》，这个电影的原文是你往何处去，原文是一个波兰作家写的，得了诺贝尔奖。我是非常稀奇，这应该是他好像是二十世纪初的人吧，我非常稀奇诺贝尔奖会把那个时候大概人还有点信仰，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一个非常深厚基督教思想的一本书。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哇，罗马的奢华，尼罗的奢华和残暴，那都是镜头，很养眼的镜头。还有在竞技场里的那个那一幕，哇， 好精彩，那个大力士斗那个牛的很精彩。后来我看书，我才发现那个不是重点啊，作者重点不在那里，作者重点是在讲到，我觉得我看那本书他也花了一点功夫，所以历史上没有什么错误，就是他把圣经里面《使徒行传》以差不多同时稍微晚一点的那个历史的环境给了我们一个认识，那认识就是基督教在一个庞大伟大军事文化的一个帝国中间成长，基督教是太渺小的小咖了，罗马帝国是太伟大了。事实上罗马帝国伟大我也多次讲过，圣经并不抹煞，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让我们看到他们守法的程度是相当高的，我们看到初代教会被罗马人保护的是相当多的，犹太人还不如他们。那么我们看到对他们称赞，包括百夫长的品德是相当多的，圣经没有乱讲。但是罗马人真是世界的荣耀，那个故事在讲到一个罗马的军官，他受伤了，在一个将军家里养伤，他碰到了将军家里的一个做罗马人质的外国公主，那么他们见了面，那个公主是将军家的人了，就当很害羞了，但是跟他谈得很愉快。走的时候，那公主在地上画了一只鱼，这个军官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他跟他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是尼罗底下的一个谋臣就谈这件事，他说一个鱼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到了他家，就是那个尼罗的谋臣到了这个将军家，他说这个家的气氛很不一样啊，他说我发现他们的奴隶都没有上脚镣，然后听到他们在院子里面的笑声，仆人小孩大人的笑声是在那个酒灵肉池的尼罗皇宫里没有的，他们这家的人很和气。那是怎么回事？他们说听说他们信了一种东方奇妙的宗教，那个鱼当然就是基督教的那个标志了。后来这个军官当然爱上了这个公主，但是发现这个公主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要了解基督徒，他就是非常不能了解，他跟他们一起去偷偷的跟他们一起去崇拜，这个崇拜的经过的路你今天还看得到，从罗马的地道就是坟墓底下，基督徒住在那里，因为没有地方可以生活，住在地下，住在坟墓里面，然后他们到一个空旷的地方，走到空旷，黑夜的时候走到空旷的地方，他们一起听到，他们一起唱诗，他们一起领圣餐，他们一起称兄道弟，不过不是称兄道弟，他们互为肢体。这个罗马军官一方面非常爱这个女孩子，一方面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发现这些基督徒一点规矩都没有，奴隶一点都不会怕主人，主人一点都没有威严来吓这个奴隶。有一个年轻的奴隶居然还送公主一对鸽子，公主也就接受了，他愤怒了，他说这是奴隶的小孩，他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后来他接触越多矛盾就越厉害，他后来慢慢体会到一件事，他说如果公主是基督徒，他永远不会跟他这外邦人结婚。后来他还是信了，他信就是 他觉得这个信仰实在是真实的，有力量的。但是他在信仰的过程中，那个书描写得很好，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在圣餐里面非常强烈要表达的，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不只是那个饼是主的身体，也是所有领圣餐的人是主的身体，我们互为肢体，互相相爱，我们是有盼望有福的一群。罗马那么强大，基督徒手无寸铁，就是对上帝的这个信仰，罗马最后被基督教征服了。当然我们没有什么要快乐的，被基督教征服了，基督教也堕落了。当然属神的人会又在折杀成绩当中再重新起来。二十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主哪里会睡觉，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他怎么会睡觉呢？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他睡觉了，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他没有照顾我们，他没有看这个世界，他让恶人，他不但没有看顾，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他降雨降在错误的地方，他给福气给的错误的地方，恶人和这些罪人他们得到这么多的福气，他好像睡了。他睡醒的话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也就是主会使所有恶人的享福不过是一个虚空，我们义人的享福会是永恒。我们今生不一定物质上那么丰富，但我们心里的平安、喜乐、爱是真实的。那个不仅是心灵，那也会呈现在现实世界中。所以希伯来书36节说得好，你们必须忍耐。这忍耐不只是承受恶人对我们的攻击、不公平的待遇，忍耐不是只对邪恶的承受力，忍耐是对良善的坚持力。我不仅忍受恶人的攻击，我坚持上帝的良善，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这是叫我们吐血，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一点点已经2000年了，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你没有想到下一句话是这句话吧？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要继续有信心，求主帮助我们。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各位，愿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在现场或在荧幕前的，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21节，诗篇73篇21节，然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扶着我的右手。这真是很好的对比对列。我们的确仍然是愚昧无知的，我们仍然常常真的像畜类一样，但是我们还是靠主的恩典跟他在一起，他扶着我们。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求主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有柔和的心，被他的训言引导，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那美好的荣光、荣耀、永远的喜乐，使我们在世上就能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通常是人失恋以后喜欢念这句话，我希望你在不失恋的时候也念这句话。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这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非常体会这句话。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各位，你年纪大的时候，肉体的力量是越来越没有的，希望心里还有力量，不要也心灰意懒。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27、28的第一句都是提醒我们的，远离你的必要死亡，不要远离神了，心不要远离神，头不要远离神，身体不要远离神，生活不要远离神，因为神是你的力量，是你的福分，直到永远。如果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28节是正面的提醒，我们如果今天记得这句话就好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光照，能够在任何一个地方，特别在主的圣所，我们能想到主给我们的结局，主给我们到这个结局的过程，主给我们在到那个地方和过程当中，我们与你亲近，我们得到多少的帮助。主，我们跟你亲近好像咫尺天涯，有的时候觉得你好远，主，你最远的时候仍然在我们身边，你没有离开过我们。求主帮助。主，我也不能在任何时候说责备人，说你没有信心，你要亲近主。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力气了，求主让主圣所里的圣徒会为软弱不能站起来的圣徒信徒祷告扶持，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给我们错误中的悔改，因为天堂固然不需要悔改，地上的教会天天需要悔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愿神赐福大家。